各位听众，您好。刚才各位听的这出《五招关》是我和李金堂李先生合演的。这出《五招关》呢，我们所演的只是整出马昭义的一折，所以在故事情节上并不完整。现在我想把这个马昭仪整个的一出戏做一个庞统的剧情说明。马昭仪这个故事呢，是讲秦楚联姻，秦王把他的妹妹许配楚平王的儿子世子建。楚平王看到这个公主以后呢，就见色起意了，他想复纳子妾，于是在这个奸臣费无极的设计下，预备了一顶金顶轿，一顶银顶轿，想移星换斗，把这个金顶轿呢去接这个公主的侍女马昭仪往东宫嫁给世子，银顶轿呢他就接这个秦公主到后宫与楚平王成婚，于是呢变成了乱纲常败人伦的事情了。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朝廷的各大臣以及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武太师呢，也就是伍子胥的父亲啊，武涉，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倒上了金殿，痛打费无极。当然，像费无极这种奸臣，遭受了痛打以后，他绝对不会饶过武涉。于是他再定计，向这个楚王说明。那么楚王也同意来陷害世子建，命他带领人马到边关去城父，去守这个城父，然后再命武太师来保驾。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在这个边关守的这个司马奋阳要他把这个世子建夫妇呢斩首，又说这个说他是这个谋朝篡位，再把这个武太师定罪，以便斩草除根。又想到司马奋阳他是一位忠臣，他接到密旨以后，他不仅没有照旨行事，反而把这个世子的夫妇放走了，让他们去逃生，同时再与这个武太师进京请罪。这时候楚王又把武太师的长子诓到京城，三个人同时斩首，又命这个武承黑带兵围困樊城，想捉拿世子和伍子胥。这个时候呢，武承黑又被武元一箭呢射得让武就跑走了，于是武元就保定这个世子夫妇和他一个小太子就逃出了樊城。在战乱之中，世子也失散，于是只剩下了武元和马昭仪怀抱着太子，就躲进一个禅鱼寺。这时候楚王又派便装追赶马昭仪他们，这时候马昭仪深深地感到，他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会累积武元，那么这个太子恐怕也会不保，于是他想到只有牺牲自己，他就投井一死，把这个太子交给武元，希望他保定这个太子呢能够逃出去。后来这个马昭仪投井以后，武元就单枪匹马就杀出了师院，最后逃出了武昭关。刚才听到的一段，只是世子建也没有了，只是这个武元保定马昭仪在这个禅鱼寺的这一折呢，只有这个40多分钟，表演的东西呢并不是太多，身段方面只有武元，他当然是一位武将扎的靠，同时他要表现唱功，还有呢他也有他很多做工，因为他是一个武将，表示他有很多这种上下马的身段，关门啊，以及啊还有这个举枪啊准备作战。旦角呢只是一个青衣，马昭仪在这出戏虽然只有短短45分钟里面，唱呢有着一大段唱。马昭仪他所表现的是他的静啊，和他的忧虑、焦急、悔恨，并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他是那么沉稳，而又有着这个太子妃的一个身份。这段故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场子，一共呢可以说只有一场戏。可是在这一场戏里面，同时也穿插了便装带领着他们的校尉来追赶伍子胥和马昭仪。就在这个同场上面，这个马昭仪和这武元并没有下去，而要表现他追赶呢，这也是评剧是一个很特色的一个表演的方式。 就当马昭仪和伍子胥背朝着前台，而这个时候卞庄领着校尉从上场门的地方走过，从舞台边绕过，绕到下场门一下，这就代表这个时间卞庄正在追赶他们。这种舞台表演的方式呢是很特别的，也可以说国剧里仅有的一个舞台经济的原则，就是说在一个舞台上它可以变化很多，它可以同时出现两种甚至到三种的景象，或者呢就是在同舞台上它当它有一个动作立刻可以把这个舞台的景象场地有所改变。比方武元和这个马昭仪在他们要逃跑的时候，两个人上了马，拿着马鞭转一圈，一看前面有一个寺，于是下了马进门，那个武元关上两个大门，这就表示他们已经进了这个禅玉寺了。这个是评剧很独特的表演方式。像我们中国戏啊，它这个在表演动作上实在是有它很了不起的艺术价值。中国戏除了让观众看到剧中故事内容以外，它更着重的是表演。正因为故事内容是要通过人来表现的，观众的爱好的程度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术，所以演员的技术是相当重要。他不但要从幼年受到正规的训练，掌握所担任的角色的全部技术啊，达到很准确很灵活的程度，还必须要根据剧本所规定的情节充分表达剧中人的思想感情啊，以及要引起这个观众的共鸣。我是在台湾才学的评剧，所学的也没有多少年，所以我知道的呢实在是很少而且很有限，所以对谈评剧谈国剧这些问题啊实在是还不成熟。那么有许多地方如果谈的不对的话请各位听众给我更多的指教，谢谢各位。